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基督永恒性的争论。其实关于永恒性，就是他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表达什么？我们在说谁？我们说世界的救主，我们提耶稣基督，那他是什么？有什么身份的？他是不是一个被后来被奉为神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吗？他之前是一个好老师，然后别人觉得哇讲得很好，他的道理哇很厉害，那我们要把他奉成神嘛，开始拜他嘛，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其实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可以意识到，耶稣基督是永远长存的救主，也就是说他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哇，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那这个就跟我们在中国经常奉的神，比如说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宋朝的一个人物啊，死后被奉为神了，对不对？甚至还有玉皇上帝的这种名称。那这个和耶稣就不一样了，因为耶稣自说我是太初已有的，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哎，你们懂亚伯拉罕，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我，也就是说我是从亘古已有的主。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下面呢，我们先从48节和他的想象文开始，我们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与法利赛人的这场非常激烈的交锋终于告了一段落了，就到了一个新的到下周就是新的一个主题了。但这个对话呢其实持续了好几天了。大家应该能记得是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做什么过节的时候，诸路节总共是一周的事情，也就是7天的这个过程。在诸路节这个过程和诸路节之后的几天的时间，耶稣都在圣殿教训人。所以我们7章和8章的内容所看见的这种对话其实是好几天的过程。耶稣也在这个对话当中一次又一次强调自己的身份，可能这次今天我们学到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次，但是一次又一次说我是救主，我是光，我是生命的水，我是赐自由的天主。好像这种这个话呢是为了叫人做什么？其实这种教训是为了叫人信仰他。我们可以看耶稣所说的话，我们7章37到38节，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他说当节期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起来，这是诸路节嘛，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应当到我这里来喝，人若信我，就如圣经所说，从腹中必有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耶稣很清楚告诉大家他是谁，他就是生命的来源，生命的起源，信他的就得他的生命。而我们在8章12节继续往下走，他在12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再次强调说我是光，我是生命。在8章31到32节，我们这里又看到耶稣基督的话，他说耶稣对信他的，这个是所谓信他的啊，就是一种虚假信心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我的道理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自己在声称我是真理，我讲的道理也是真的。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一段经文呢，也就是说耶稣的神性很清楚，耶稣所表达的也很清楚。我们经常会提到人说啊，耶稣他是个好师傅啊，他是一个圣人啊，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啊，信仰他也有他的好处，他的道理真的是很不一般，但是他们不愿意认耶稣为神了。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就和耶稣自己的教训有很大的矛盾，因为耶稣自己声称他是永远的主，也就是说他是神了，他是天主。 那么虽然耶稣也很清楚告诉犹太人他是谁，我们也可以看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犹太人的这个领导也在鞭驳耶稣基督，他不想要人信耶稣基督和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七章的十五节，他们第一句话就是反对耶稣的话，他说犹太人诧异说，这人没有学习过，怎么懂得这书呢？他的意思是他没有从我们的学校毕业，他没有从我们这里学习，我们才是师父，他哪来的这个知识。好，他们会想对大家说，你看他没有文凭啊，他没有能够认可的这个证据，你不要信他了。他们也用奇奇怪怪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七章的这个五十二节，他说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加利利人嘛？这个是尼哥底母当时对耶稣有一些好感的时候，法利赛人反对他的，他说你却查看，他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那我们周三讲的，其实他这里讲的是错的。好，加利利出过先知吗？出过，有一个叫约纳。但是我在这里表达的意思，他们是想利用他们的所谓对圣经的所谓的知识来控制百姓，来控制百姓。他们也控告耶稣基督说，他只是自己证明自己而已，他没有，他的话是没有证据的。我们在八章的十三节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控告，他说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是不真，直接说你说的是谎言。其实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的话，他们在说你没有我们的认可，因此你不真了啊。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拿翻译器，法利赛人的翻译器给翻译一下，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认可你啊，你才是有资格的，才有资格的。那今天最后一段话呢，也是最激烈的，也是最激烈的。其实说完，我们看一下八章的五十九节刚读过，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拿起石头要看耶稣，要看耶稣，所以直接引起了杀害耶稣的行动了。好，我们其实在七章八章也多次看到这个犹太人的阴谋的存在，比如说耶稣先到了圣殿，那些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然后耶稣说你们要杀我，他们说哎你疯了吧，我们哪要杀你了。但是其实这个对话到头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拿起石头杀了他。其实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已经说过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四十八节这个经文，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就是48到50节，也是犹太人辱骂耶稣的这一块。其实在这里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贵附着的。哦，直接回答他说你是谁，你是谁啊。那其实有两个这里的辱骂控告的话，一个呢就是撒玛利亚人，第二个就是被鬼附着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向下文，它是来自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你44节，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已经指出他们的问题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们信天主，那么你必须做天主吩咐你们做的事情。如果你有亚伯拉罕那种信心，那你会做亚伯拉罕那种事情。那为什么你们现在怀着杀我的计谋？也就是说你们不属于天主，44节直接说你们属于魔鬼了。这个就引起他们直接的反对，但是他们没有反对他的逻辑，他们没有行，我听听你说的话，然后呢我看能不能反驳你说的，你说的有没有那个哪块是不对的。他没有，他直接骂了人家。其实一般情况下，如果你们看过那种比较激烈的这种辩论啊，当一个人开始不守他的逻辑和他的这种真理或者他自己的立场，并开始骂对方，你知道他已经输了，他已经完全输了，他没话可说了。在这里法利赛人也是如此，在这里 更多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保全自己的权利，他们也知道听他的人已经开始有的想有信仰他的意愿，那他就做什么，那我们直接说他是撒玛利亚人。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控告，他这个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把耶稣叫做撒玛利亚人，那他们认为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一个地区，好，那他们认为耶稣是从这个地区来的吗？不是。好，我们刚读了加利利人还能出什么先知，我们知道耶稣在哪里长大的，加利利，好，耶稣在哪里生的，伯利恒，大卫的城，他是犹大族的人啊，这个我们清楚了。好，那说到这儿，他为什么要叫他撒玛利亚人？其实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来看看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约翰在四章已经告诉过我们，在四章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常没有来往。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中间有一些仇恨，有一些仇恨，这个不仅仅是犹太人仇恨撒玛利亚人，其实反过来撒玛利亚也仇恨犹太人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耶稣有一次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去。好，那如果我们看一下看个地图，加利利是在北边，犹太地区是在南边，中间是撒玛利亚地区。好，所以加利利人要到耶路撒冷，他必须经过哪里？撒玛利亚。好，那我们看约翰福音九章五十三节，圣经有这样的话，他说：“那乡村的人，那个乡村是指撒玛利亚一个乡村的人。”他们不敢收留耶稣，因为他想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听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话，他说啊，不行，你别在我们这儿住着，走吧，我们不要你。好，也就是说，这两个其实是有仇恨的。那仇恨的来源是来自什么呢？其实是来自信仰的不同。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来自什么？他是来自耶罗伯安。在分国分北国南国的时候，这个是历史，我也不用说太多。但是以色列分国北国南国的时候，他不愿意以色列人去犹太地区南国去拜天主，所以他做什么？我们在北国，在撒玛利亚，我们要立两个牛犊，然后他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出埃及的神了，你们拜这些牛犊吧。所以这个他们的信仰是可以说邪了啊，变质了，因此犹太人讨厌他们，他们也讨厌犹太人。但是在约翰福音八章的这个向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是与亚伯拉罕，他已经说清楚他们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他已经认可他们与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八章三十九节，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回答说，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父，对不对？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父，亚伯拉罕的子孙，不好意思，就当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并不在否定他们的身份，为什么？因为在三十七节他说，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所以我们明白，耶稣在告诉他们，虽然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像亚伯拉罕。换一句话，就是你们的信仰与亚伯拉罕的信仰已经不一样了。好，所以他们在拐他为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很乖了，很邪了。好，但是耶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因为耶稣刚说他们的信仰已经不正统了，已经出大问题了。他们骂耶稣为撒玛利亚人的一般含义其实很清楚，他们这也是指的他们的民族信仰是对的，耶稣基督是错的。所以我要你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想利用一个信仰体系，想用一种信仰的力量和自豪感来反对耶稣基督。当周边的人听到法利赛人说他的信仰已经邪了，他们甘不甘心的？已经不是犹太教之间的这种纷争了， 而是正统信仰和邪教之间的对一种辩论了。啊，不知道大家能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吗？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曾经很清楚其实他们的信仰是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四章二十二节，我得跳过一部分，因为这个可能有点复杂了。但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很清楚否定了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已经否定了。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所拜的，这个是对于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也就是指谁啊？正统的犹太教，对不对？因为。”救世的道理是从谁？犹太人来的。也就换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已经指责谴责了撒玛利亚人，说你们的信仰已经邪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把耶稣叫做撒玛利亚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想有犹太人的这种民族宗教的好感和他们的骄傲，说哦，那我们是犹太人，他才是个撒玛利亚人。他的意思是他的信仰不正统，然后这样来觉得可能百姓也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是非常狡猾的手段。他的意思是我们把他定成邪教。啊，我们把他定成邪教。其实这个也挺麻烦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还存在这种问题。经常比如说我不喜欢他们的信仰，那他是邪教的。对不对？啊，我政府的可以说你是邪教，因为我不喜欢你。那邪教的定义是什么？哎，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把邪教这个标签放在这个事情上，那大家就得离得很远了，很远了。为什么这是邪教？哎，邪教是什么？你知道圣经中邪教的定义是什么吗？在圣经中邪教的定义是靠着耶稣得救的任何别的办法都是邪教。所以我要大家明白这个事实。那按照这样的圣经的定义，那天主教是邪教，但是被国家认可的。按这个定义呢，哎，所有其他的宗教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是什么？都是邪教。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思是邪教是什么？不真实的。那唯一的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圣命，不借着我不能到我父那里去，唯有就有他，对吧？就有一个。所以我这么说呢，意思是想表达什么？这些人呢，他们用撒玛利亚人这个骂耶稣的方法，是为了把犹太人拉到他们这边，啊，把他们周边的普通老百姓说，哦，他是撒玛利亚人，他是邪了，他信仰不正了，啊，我们不要听他的。但是四十八节不仅是说撒玛利亚人这个事情，他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直接从四十四节耶稣刚才对他们所说的话出来的。他说你们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真理不在他里头，他是说谎言的，从自己的情欲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言的，是做说谎言的人的父了。耶稣已经很清楚说，如果你们是爱真理，相信天主，那你不必相信我。为什么？因为我是天主差来的。你不能一边说我们认父不认子，主说认父的必认子，认子的必认父，这三位一体的主你是不能分开的，你是不能分开的。耶稣指出他们的行为来，并且说你们不属于亚伯拉罕，你们是属于魔鬼你们的父。因此呢，撒玛利亚人反过来说，不，你是属魔鬼的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从情欲出来的，他也不像证明什么，他也不像，他没有办法去说服耶稣基督，他只能说你是被鬼附着的。我们在八章在七章已经看过这样的这个控告了啊，其实已经出现两次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很少见的，被鬼附着的，就是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是被鬼附着的，这是他们在他们的概念中存在的一个想法。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四十九到五十节，有趣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撒玛利亚人这样控告，这样的这个辱骂口号，为什么？有意义吗？ 如果他说哎，撒玛利亚人还挺好，那他就错了，对不对？因为撒玛利亚人信仰正了。如果他为撒玛利亚人辩护啊，那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说你们比撒玛利亚人好啊，我属于我不属于撒玛利亚人啊。其实在一方面他在认可所谓的已经离开主道的犹太教的思想，所以他就连提都不提。在48节，耶稣说我不是贵附着的，我遵着我父，你们仅污慢我。好，在这里他说什么？他在强调，反复的强调，7章8节，我来做我父的旨意，天父差遣我来，我遵着他的旨意，我在做他的事情。第50节，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行判断。好，我要你注意耶稣在说什么。他说受魔鬼控制的人是说谎言的，但基督已经告诉他们真理，已经说实话了。被魔鬼引导的人会奉承人，也会重视人的面子，但耶稣在指出他们充满邪恶的心和明显堕落的行为。被魔鬼感动的人会骄傲自大，追求荣誉和名声，但耶稣基督只求天主的荣耀，天父的荣耀。这是耶稣在回答的事情。他实际上在说，好，魔鬼有哪些特征，我在做哪些事情，你自己看看吧。好，你自己看看吧。在约翰福音5章44节，关于这个概念，耶稣这样说，你们只求彼此的荣耀。他对于他们来说，你们是什么宗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求人的认可，好，然后我做一个宗教人员啊，我只需要人认可我，我就是对的，所以我求认可。所以为什么我们听到很多宗教中的，无论是基督教或别的宗教中，他们都会就是做很多奇葩的事情，因为他找的不是创造他们主的荣耀，他找的是自己的荣耀。你认可我就行啊，那我可以拍你马屁啊，等你犯罪的时候我可以不指责你的问题，我可以觉得啊这个事情不是很大，为什么？他是我好朋友啊，你认可我就行了。那当我出一些事情，哎，你也会怎么样？也会帮我啊，也会会荣耀我啊，这样子我们两个还铁哥们了，没问题了。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求彼此的荣耀。如果你去个教会，牧师不愿意说你有罪，你有问题，那这个不是一个爱真理的地方，这是求人荣耀的地方。如果你去的那个地方，他们除了夸就是夸。告诉你多好，你多漂亮，你多厉害，那不好意思，这和耶稣讲的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耶稣来站起来说，这是真理，你拿自己衡量一下啊，看看是否符合这个，你不符合的地方我也要给你指出来，这样子你才能改变。我们可以以父亲孩子的这种关系，其实也能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也成废物了，为什么？因为父母不愿意指出他的问题来。哦，宝宝你太棒了，哇，你6岁都能穿上鞋了，太棒了，对不对？他4岁的时候懒惰不想穿鞋，他应该挨揍了，说你这孩子太懒了，你起来吧，把衣服收拾，把鞋子穿上了啊。但是我们不会指出他的问题，我们只会哦，你太棒了，好。但是真正的爱真理的人不会这样做，爱真实实在的人不会这样做。其实耶稣不这样做，他说我不求，他说不求独一无二天主所赐的荣耀，怎能信我？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标准是人的标准，如果你求的是人的事情，如果你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你不会信我。其实很多人来教会来听到来听福音，他在求什么？他在求自己的利益。我们换一句话，他在求自己的荣耀，他 他想借着信仰，哎，能够帮助自己，哎，可能工作方面能够有好处，可能婚姻方面也能够有好处。我也不是说这个不应该，不会改变人的人生，他会。但是我们应该求天主的荣耀。我们的标准不应该是自己的利益，我们做事情的动机不应该是，哎，这个是不是为我好啊，对不对？我们应该想，这是天主看为好事情没有？我们在这一点就看到法利赛人其实已经变质了。我要看一下八章的五十节最后一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他是指父说的吗？但是他不仅仅是求天主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陈宇弟兄也在说这个问题。其实你说，那如果耶稣来，他求的是父的荣耀，那父在做什么？父在叫人信谁？信耶稣吗？这个是彼此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父只在说我是父差来的，然后父在说这是我差遣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信仰他。好，信仰耶稣基督被带到父那里，信父的必信耶稣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彼此关系。但是后面这句话他不仅仅说有一位为我求荣耀，他说什么？行判断的。有一位为基督求荣耀，有一位也要判断人的，也要判断人的。那一位是谁？不就是天父吗？耶稣在说将来天主要判断人的是非，要审判世人。这个我要大家考虑，我要大家考虑。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刚才说法利赛人他求彼此的荣耀，他求的是人的认可。其实我觉得你怎么样并不重要，你的老板觉得你怎么样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其实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天主怎么看待你，天主的认可应该成为你一切。为什么？因为他是决定人生人往的创造者。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与罗马书五章六节圣经说，你竟心里刚硬不肯悔改，为自己继续主怒，等到发怒的时候，天主显出公义审判的日子，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做什么？报应他。圣经教导我们有一个判断人的，有一个判断人心意的。可能在这一辈子你所做的恶事不得到他的恶果，但是有一天你要站在审判死人活人天主面前，在那一天一切都要得该得的报应。那这个应该让我们考虑到问题。其实我妻子怎么看我，我父亲怎么看我，我老伴怎么看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天主怎么看我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它会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一种就是自我省察，说我是否与天主有关系，我是否是他的儿子，我是否得了罪的这个赦免，我是否与天主和好关系了。经常我们自己现在可能这个新社会嘛，大家可能更多也不是特别看别人怎么看他，其实我们现在更多是看自己怎么看自己啊。你要爱自己，对不对啊？你要尊重自己啊，你要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啊，你要考虑自己。但是其实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也不重要，因为有一个要信判断的啊，要信判断的，而且他是有唯一的准确标准，就是圣经，将来要打开，按照这里所表达的审问人的。好，我们再继续下一段呢，就是关于死亡的争论。 关于死亡的争论，八章的51到53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守我的道理，就永远不能死。好，虽然耶稣对他们，对他的反对者这样的控告做出了非常简单的回答，但他来的目的和他所教训说的一切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做什么？为了拯救听他的人。你知道刚才骂他为撒玛利亚为被鬼附着的，他换过来说，你们若人若遵守我的道理，就永远不死。有趣的是什么？我发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定人的罪，因为定罪的事情其实已经定了啊，而是要拯救人。约翰福音3章1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是什么？天主差遣他来，为了要拯救人类。在3章17节，就我刚才说的这句话，天主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虽然在说，你们在骂我，你们在辱骂我，你们在控告我是假说假话的，是说谎言的，是被鬼附着的，但是我要你们知道，圣名在我这儿，信仰我的能得救。其实耶稣在告诉他们，在表达他是生命的来源，他是生命的来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约翰常见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原文是两个词，阿门阿门。我们的阿门那个词是从他出来的。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他是重复的说，真是的，真是的。他在说，我这句话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表示天主要世人明白的话，他是在强调这句话，他是向我们从香香文中拿出这句话说，这是重点，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所以最后他说，人若守我的道理，就永不死。人若，这是个邀请。人若，这是个邀请。他在邀请骂他的，将要钉他在十字架上，马上要拿起石头砍死他的人，他在邀请说，你们若愿意遵守我的道理，就可以得着生命。那这个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辈的救主，他来行他父亲的旨意。我们已经反复的说，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如果他求自己的荣耀，他不会这样邀请这样的人，因为你们不荣耀我。但他求的是父的荣耀，他做的是父的事情。父差遣他要救拯救世人，要拯救世人，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考虑一下，什么叫受他的道理？受他的道理。那这里可能很多人说，啊，那牧师，这意味着我们要靠着行为遵循主道才能得救啊，才能得属灵的生命。那这样理解是不对的。你说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教训是什么？他的道理是什么？耶稣讲的道理是什么？咱们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六七八章的这个详细文中，我们看看耶稣一直在教导的话。咱们先从6章开始。其实这里我们可以选出可能10几节经文啊，我就选择了几个给大家看一下。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反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你注意这里说什么？信我的永远不渴。好，主叫人做什么？主吩咐人做什么？主的教训是什么？6章47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信我的必有永生。主在教导人做什么？信他。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人若信我，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必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人若怎么样？信。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罪孽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你们罪孽之中。你们若怎么样？不信。天主耶稣基督在教导听众什么？信我，信我，信我。换一句话，就是他的耶稣的道理，他的福音是什么？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那遵基督道理的人会怎么样？他会重新做人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哦，他会放弃很多的恶习去追求更多的圣经知识吗？圣经告诉我们，听从主道理的人会信他，那信之后会带来很多的结果啊，这个我们不否定。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有永生的道。哎，这错了，这个等会儿我们读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道理，他说道理遵道理能得永生的关系。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他在这里说这个信我的要怎么样，遵守我道理要怎么样，就说得很清楚，就永远不能死。他的意思是道理是给生命的，天主的福音是能够给人属灵生命的，这个是他门徒所信的。像这里彼得约翰他说，主有什么？永生的道，也就是说他有永生的教训，能赐人生命的道理，这是耶稣门徒所相信的，这也是耶稣在他世上服侍三年强复强调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到我父那里去。耶稣强调，我是生命的来源，我有生命的道理。这个生命的道理是什么？信他。这个也是使徒们所教训我们的，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这样说，凡信天主儿子的就有什么？生命。不信天主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好，你说这生命是什么啊？这是不是长生不老？我见不到肉体的死亡。其实不是，耶稣基督强调的不是肉体的事情，他提粮食的时候他强调的不是肉身粮食，他说人靠着不单靠食物，人活着是做什么？是靠天主口里出来的话。他的意思是我们生命不仅仅有肉身的存在，你的灵魂也存在，你有属灵的存在，而且是说我生天主所重视的就是我们属灵的存在。在这里他说生命首先是从属灵生命开始的，属灵生命开始的。那我们先看一下犹太人装的不明白。其实我这里在五十二到五十三节，这个也能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他们装的不明白，我觉得啊，他们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是我的想法。很多人会说，哦，他们其实不明白主在说什么。他们真觉得，哎，你这个等等啊，亚伯兰死了，先知死了，你说我们信你能真不死啊？那你是不是疯了？啊，咱们不要这样来想，别因为法利赛人其实挺聪明。如果我们学习新约中，我们觉得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之间有一个辩论，他们信仰不同，一个觉得有灵魂复活与天使，一个觉得没有。那说明什么？法利赛人就是这里耶稣和他们辩论的人，他们认为有复活，有灵魂， 有属灵的存在。所以耶稣说永远不死，他们第一个反应不会是说他是指肉体的死亡吗？这个可能有一点太简单的一个理解。并且你可以看一下55节，耶稣说他们是说谎言的，这个谎言不仅仅是不认父，而是隐藏真理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想欺骗老百姓。你说你有生命，哎，等等，我给你一个难题，哎，那你肉身死亡你怎么说，对吧？实际上他们在百姓前面重视肉体的事情，哎，你还敢说你比亚伯拉罕厉害，因为他都死了。好，这个老百姓听着可能就哎，好像有一些道理。你比亚伯拉罕厉害吗？众先知都死了，难道你比众先知都厉害吗？其实他还是一个侮辱耶稣的一种方式。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肉身的死亡，我们考虑一下死亡和永生的区别。对于信耶稣有永生的人来说，肉身死亡不是死亡，乃是生命。你说牧师你疯了，但就是这样子。在格林多后书5:8，圣经如此说，所以我们心里安慰，愿离开这身体，与谁？与主同居，与他同居。也就是说什么？你死的那一时刻，你就与天主在一起。换一句话，你肉身虽死，你灵魂还活着，而且我们可以说你灵魂的生命要更丰盛更丰富。对于基督徒来说，肉身的死亡并不死亡，乃是生命。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要明白，天主救人不仅仅是救他们的灵魂，不仅仅是给他们灵魂的生命，这个我们说属灵的生命，他也将来也必叫人身体复活啊，这个我们也要强调的。所以我不否定这个概念，但是我在这里在说耶稣表达的永远生命包含着肉体的生命，但是更强调的是灵魂的生命，也就是属灵的生命。这个也是常见在圣经之中，罗马书6:24-24，圣经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这个死是指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告诉我们，有的罪能带来肉体的死亡。天主能够是一个人因为他所犯的罪死的啊，这个倒没问题。你不信，你去屠杀一堆人，你看政府不把你治死吗？这个政府是天主的佣人。但是天主的意思不是说肉体的死亡立马肉体的罪犯的罪立马带来肉体的死亡，而是指定罪的死亡，指审判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经文出处可以翻着解释这个，我们可以翻到摩西录20章，但是今天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正好也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24节，圣经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听我话的，有信差我来父的人，都有永生。后面解释，不至于定罪。后面说什么？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已经与死亡没关系。为什么与死亡没关系？因为他与定罪没关系。也就是说，在圣经中，他这里是永生，是指与天主的新生命有关系，并且不受我犯罪的后果。好，这个就是生命，就是脱离死亡的生命。好，我没打 PPT， 让大家翻一下吧，我怕说不清楚，大家不理解。摩西录20章。 在摩士录二十章呢，他说我有看见一个，这个是指审判的日子啊，这是审判的日子。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天地都从他面前隐遁，不再见了。这是指天主耶稣基督。我又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天主面前，有书卷展开，又有另一个书卷展开，就是生命树。所有死人都从等一下啊，这些死人都站在天主面前。你意识到这个事情了没有？死人还能站着吗？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摩士录二十章十二节。他们站着，这意味着什么？哎，那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灵魂在死后还是存在的，而且他这里有肉身的这种存在，他站在天主面前。这个有点复杂，有机会可以看但以理书十二章啊。但我们今天不讨论永远死亡的复活，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他们受审判，在十三节，他说：“于是海中，海中，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已交出其中的死人，人人都照着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好，这个是审判的事实啊。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都被投在火坑里，这是什么？第二次的死。天主把永远的审判叫做死亡，叫做死亡。其实我们说天主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这个一定牵扯到肉体的死亡，但是最终的影响还是灵魂的结局，也就是这个下地狱的结局。好，所以说这么多，耶稣基督说信我的永远不死，表示什么？罪得洗净，人得称义，在天主面前成圣，得与天主儿女之关系，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他们这样否定耶稣呢，也引起耶稣的这个回答，在五十四到五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是虚了。”他们说啊，先知都死了，亚伯拉罕都死了，啊，意思是，其实他没怎么回答问题，他就是说，我是做父亲的事情，我不荣耀自己，我荣耀乃是父。他说，就是你们所，你注意这里，你们所说你们的是你们天主的，你们不认得他，我认得他。我若说不认得他，我就是同你们一样的谎言。好，所以这里耶稣说什么？我荣耀父。他说，但我要你明白一个问题，你可以靠着主名做你的事情，但你不认得天主。好，这个事实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自己说了，到审判的日子会有人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我会说我不认得你。也就是说，世上有许多的人冒主的名字，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去守耶路撒冷，把那些穆斯林全屠杀了，靠基督的名。好，不好意思，你跟基督没关系。很多人要拿这些东西来否定基督教，但他看不清楚的是什么？这东西跟基督教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冒着天主的名求自己的利益，哎，我们是守着天主真理，你的钱给我啊，我来得利，你跟天主没关系啊，你跟天主没关系。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耶稣说，如果我说我不认得父，我都跟你们一样说谎。他表达的意思是，你们在欺骗人，你们自称为认识父，但不做父所吩咐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认不认得？圣经说，从他们的行为分别他们。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口头上说我信我信我信，但做的不像耶稣基督和天父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人应该没有信？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家庭教会的这样的几种情况和问题，我们可以说哎呀，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可以判断，哎，圣经这么说，他们这样做，这个好奇怪。哎，圣经这样说，但是他们这样做，这个很奇怪。我有个问题，其实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人得不守多少命令才不是借善果的。也就是说，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他会尽力的做什么？求天主的荣耀。在每一件事情上，可能他一开始不是很完美，但是他读经，他祷告，他属灵成长，会让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周边的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越来越不像。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好，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最后呢，我们看八章的56到58节，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这个也是重点，所以我简单说一下。56到58节，你们的祖亚伯拉罕深渊看见我的日子。哟，他们说亚伯拉罕都死了，你还说你不死啊？信你的还不死，那你是什么道理？他说亚伯拉罕深渊看见我的日子。好，看见就息了。有个问题，亚伯拉罕怎么看见？因着信心，借着信心看见。我问你，你是怎么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是怎么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信心。大家翻到加拉太书3章，我们看一下8节，这个我们之前我们一打 PPT 上，这个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所以我也不用说太多了。加拉太书3章第8节，他说按圣经天主预知将来要叫一帮人因信得成为义，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你得福。按照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直接向他传福音。其实谁给他传福音？是基督给他传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创世纪，也就是说他特别愿意看见，最后得看见，也就是说隐信得看见，他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说将来他要来拯救世人。哇，我很期待这事情。其实我们在耶稣死后埋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埋葬的时候有3天的时间。有没有想过耶稣埋葬3天的时间他都在干啥？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干啥，他说他下到阴间，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去宣礼圣礼给他们讲道。很有意思是什么？他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见了亚伯拉罕，见了所有与亚伯拉罕信仰一样的盼等候米西亚的等候救助的人，说我来了，我成全你们一直等候的事情。好，他信了，他看见了。57节说犹太人就对他说你还没有50岁。这个为什么说50？这个还挺让我很好奇的，因为耶稣刚刚30岁了啊，怎么才到50了？或者说是不是50这个是成熟的概念，对不对？有可能。但是其看见过亚伯拉罕呢？意思是你都不到50，你还说你认识亚伯拉罕几千年前的事儿了？你还说？耶稣回答：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了。最后一段，约翰福音，这个其实是约翰福音的开始。我们约翰把基督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就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1节。他这样说，他说，约翰福音1章第1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太初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借着道创造，这个道是谁呀？他是与天主一直同在的，他有永远性，他有神性，他是与天主，他就是天主。圣经说他说万物是借着道创造的，他是创造者，凡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他说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他造的，他是生命，在四节，生命在道中，这生命是世人的光，他也是光。这道是谁？是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若看见过他的，我们看见过他的荣耀，正如父独生子的荣光。好，道是谁？道就是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太初已有的道，他是没有被创造，无始无终的天主。这就是道，这就是耶稣的永恒性。所以你问我耶稣是谁啊？你如果说他是个先知，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父，他是一个宗教人员，不不不，他是太初创造天地的主宰。如果你不信这一点，其实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得救。因为一个人怎么能洗你的罪？虽然我们觉得张晨宇特别好，但是他自己有他的问题，他怎么能代替我受我的惩罚？他自己的惩罚他都承担不起。耶稣基督若只是个人，那他我的罪还在我身上，我的罪还在我身上。前段时间我跟一个人交流，他就这么说，他说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是基督徒。那你觉得耶稣基督是谁啊？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人物。哎呦，自称为基督徒但不觉得耶稣基督，咱们就不说天主，他都不觉得他不是个人了，连人都不是啊，他是人想象出来的。那我就问他的一个问题，那他怎么洗净你的罪呢？你怎么得救呢？其实回答不了。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天主的儿子，创造天地的主宰，永恒之道。